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张骞因为延误了战机被贬为了平民，可是出使西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没过多久，汉武帝再一次想起了张骞。汉武帝派人来找张骞，询问关于西域的事儿。张骞说，我在匈奴的时候听说到了乌孙国的故事。乌孙的国王名字叫昆莫，昆莫的父亲是匈奴西边一个小国的国王。匈奴杀死了昆莫的父亲，他出生以后就被抛弃在了旷野里。传说啊，昆莫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天上的乌鸦叼着肉飞到他身边，把肉送到了他的嘴里，母狼也跑过来给他喂奶。匈奴的单于觉得奇怪，认为他是神不是凡人，就收留了他，一直把他给养大。等到昆莫长大之后，单于让他率兵打仗，他屡建战功，单于就把他父亲的遗民给了他，让他长期驻守在西域地区。汉武帝就问了，你对乌孙有什么打算吗？张骞说，西域人贪恋汉朝的财物，陛下如果能用钱财去贿赂乌孙人，让他们和汉朝结为兄弟，他们就会对汉朝言听计从。一旦他们听从了我们，就等于砍断了匈奴的手臂。只要和乌孙人联络上，他西边的大夏国也会归附我们的。汉武帝听了张骞的话，觉得他说的很对，当场就任命他为中郎将，让他再一次的出使西域，率领300人带着牛羊、金钱和丝绸去和西域人结交。于是张骞带着人马就出发了，经过了重重困难，他们终于到达了乌孙。乌孙王昆莫用对待单于的礼仪会见了汉朝的使者。张骞知道西域人很贪婪，就趁机说，这是大汉天子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大王如果不按照礼仪拜谢，就要退还礼物。昆莫这才有点恍然大悟，赶紧说，哎呀，我差点都忘了礼节了。于是起身拜谢了张骞。拜完之后，昆莫就问道，张使者有什么吩咐吗？张骞说，如果乌孙国能迁到浑邪王的故地，那么汉朝就派诸侯的女儿做您的夫人。张骞本来以为会很快的得到答复，但是乌孙国却迟迟没有给他回答。原来昆莫有十几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叫大禄，高大强悍，善于统领部众，带领自己的部众在外面居住，手下有10000多骑兵，实力是很强大的。大禄的哥哥是太子，太子有一个儿子叫岑曲，太子死得太早了，岑曲就代替了太子的位子。大禄本来以为自己是可以代替太子的，可是却被岑曲抢先一步，心里非常的生气，就纠集他的兄弟攻打岑曲和昆莫。昆莫呢已经老了，他害怕大禄杀害岑曲，为了保护太子，就给了岑曲10000多骑兵， 自己留了10000多骑兵防身。这样一来，乌孙国的兵力就一分为三了。虽然大体上是归属昆莫的，但其实昆莫也只占有1/3的兵力，所以他不敢独自的跟张骞约定。张骞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对昆莫说，大王的情况也很实际，只能尽量的努力了。张骞派副使去出使大渊、大肉之、大夏等国，在做了大量的工作，送了无数的礼物之后，乌孙国终于有了一些起色。乌孙国派出了向导和翻译送张骞回国，并且派了10个人、10匹马跟着张骞一起回去作为答谢。其实乌孙国的真实目的是想查看一下汉朝的情况。这些乌孙人从来没有见过大汉朝的真面目。当他们看到汉朝地大物博，非常吃惊。张骞胜利归来，可是因为积劳成疾，很快就去世了。从此不断有人给汉武帝上书，要求出使西域。其实这些人心里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，这些人都是想借着国家的支持去西域做生意，而这些生意大多是以丝绸为主。同时呢，也不断的有西域人来到汉朝做生意，络绎不绝。这些生意人促进了中西方的沟通和交流，来往多了，就形成了一条道路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丝绸之路。自从张骞去世之后，匈奴听说汉朝联络乌孙，非常的生气，就想攻打乌孙。乌孙王害怕起来，就派出使者向汉朝进献2马，希望能够娶到汉朝诸侯的女儿，和汉朝结为亲家。汉武帝大喜，问群臣说，乌孙王主动示好，你们怎么看？群臣都说，乌孙王想娶诸侯女儿还不好说，问题是我们要收到他们的聘礼，才能证实他们是不是真心的，才能把诸侯的女儿给送过去。于是乌孙王昆莫用1000匹良马作为聘礼来迎娶汉朝的女子。汉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嫁了过去，做了乌孙王的右夫人。自从张骞打开了国门，汉朝和西域的交往越来越多。汉武帝很喜欢大渊马，就派人带着重金向大渊王去要马。大渊国虽然得到了汉朝的财物，但是呢，他们觉得离汉朝很远，汉朝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，就变得越来越骄纵。大渊王召集了群臣们商议，有的人说，汉朝虽然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但是离大渊国很远，他们既不熟地形，又不通方言，想走过来很艰难，更不要说打仗了，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有人说了，这个汉皇帝真是难以琢磨，怎么老想要我们的宝马呢？我们的国马不能轻易的送给他们。于是呢，大渊国得了财物，还是不肯给汉朝2马。汉朝的使者火了，对大渊王说，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于是他打碎了汉朝送来的金马，气哼哼的走了。大渊国的贵族说，汉朝的使者真是无礼，送给他们马是人情，不送是道理，他们也太轻视我们了。于是大渊国就赶走了汉朝的使者，还在路上攻击他们，不但杀死了他们，还夺走了财物。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生气。出使过大渊国的姚定汉对武帝说，大渊国兵力薄弱，只要派出3000汉军用弓箭射击他们，就可以完全打败大渊的军队。为了一振大汉朝的威风，汉武帝决定派兵攻打大渊国，但是一时间又不知道派谁好。 汉武帝为了厚待自己的宠姬李夫人，就任命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将军。皇上当着李夫人的面对李广利说，朕任命你为将军，调用你用6000骑兵前去讨伐大渊，你们要想尽方法给我弄到大渊的良马。于是李广利就带兵攻打大渊国去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造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汉军向西越过了延泽，沿途的小国看到这么多的汉军，都害怕了起来，纷纷加固城池，也不肯给汉军食物，恐怕养虎为患。汉军被迫攻打他们，没有攻下。等汉军到达玉城的时候，剩下的士兵只有几千人了，全都疲惫不堪。汉军呢，还是坚持攻打玉城，被玉城人给打败了。在这个紧急关头，李广利只好带着部队往回撤，这一去一回就花了2年的时间。当他们回到敦煌清点人数，发现活着的士兵还不到1/10，李广利就派使者给皇帝上书说，因为路途遥远，道路难行，缺少食物，士兵因为饥饿没有办法杀敌，我们的兵力耗损很大，希望能够暂时休战，等派来军队以后再出发。汉武帝看了这封信非常的生气，派出使者到玉门关阻拦李广利的部队。使者来到了玉门关，对李广利说，我手上有皇上的命令，如果谁敢进入玉门关，就地正法，绝不手软。李广利听了皇令，顿时害怕起来，只好留住在敦煌。这年夏天，汉朝在和匈奴的战争中损失了20000多人，可以说是伤亡惨重。朝廷里的大臣向汉武帝进言说，希望陛下停止攻击大渊国，这样太消耗兵力了，应该把兵力集中起来攻打匈奴才对。可是呢，汉武帝却坚持自己的做法，他害怕西域的国家轻视汉朝。就这样，在1年多的时间里，汉朝从敦煌派出了60000多人，坚持不懈地攻打大渊国，令天下人都很震惊。大渊的都城是一座无水之城，因为城里没有水井，就要到城外去弄水。俗话说，有水才能聚兵，无水不能扎营。这座无水之城对汉军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于是汉军派出了很多水工挖掘水道，经过了几天的奋战，彻底改变了不利的现状，使一座无水之城变成了有水之城。汉武帝又任命熟悉马匹的官员为校尉，可以看得出，他出战的主要目的就是冲着大渊国的汗血宝马而去的。一直留在敦煌的将军李广利得到了朝廷的救援之后，再次的出征，这一回兵力众多，旁边的小国不敢不出来迎接，没有一个敢违抗的，一下子汉军如入无人之境。汉军来到轮头这个地方，轮头人是很顽固的，不但不出来迎接，还拒绝投降。李广利大骂，真是死到临头了还这么骄横，这回让你们尝尝老子的厉害。于是他派出了大批汉军攻打轮头人，一连打了几天，杀死了敌人。首战告捷以后，汉军又开始向西挺进，因为汉军声势浩大，一路上从没有发生过半点战事，顺利地到达了大渊城的外面。 这一次汉军是有备而来的，足足带了3万多人。大渊国派兵迎击汉军，被汉军的神箭手打了回去。李广利的手下对他说，我们要先进入大渊城，挖断那里的水源，只要改变了它的水道，大渊城就会不战而降了。李广利点了点头说，切断水源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脉搏，我看这个方法很好，就这么办吧。于是汉军把大渊城团团的围住，攻打了40多天，还俘虏了大渊的贵族官员。这时候大渊国的官员都顾虑重重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有的说汉朝之所以不惜那么远来攻打我们，绝不是想侵吞我们的土地和财富，而是冲着我们的宝马来的，这是在报复我们。大渊的官员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活命的方法，他们一起合谋杀死了自己的国王，派贵族官员为使者，拿着国王的人头来到了李广利面前，立下约定说，李将军，请不要再攻打我们了，我们愿意送出所有的良马，任凭你们随意挑选，我们还会给汉军提供粮食，如果您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就把所有的良马都杀死，跟你们决一死战。李广利听了心里很高兴，就同意了大渊国的条件。就这样，李广利经过2次远征，牺牲了几万汉军战士的生命之后，终于带着几10匹上等马和几千匹中等马凯旋而归。汉武帝给大渊国的马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做天马。李广利回到长安以后，大臣们对他的功过众说纷纭，汉武帝却说，李广利远征大渊，有功无过，应该封赏。于是把李广利封为了海西侯。后来李广利带领着7万骑兵攻打匈奴，结果惨败在匈奴人的手下，被迫投降。匈奴的单于觉得他是一只野虎，害怕放虎归山，就把他给杀了。李广利到最后落得一个客死他乡的结局。其实在汉朝，因为出使西域，受尽苦难的不止张骞和李广利，有很多人都在那儿受过苦难，苏武就是其中之一。苏武是将军苏建的儿子，也是张骞的崇拜者。匈奴且低侯单于刚刚登基的时候，地位没有得到巩固，他担心汉朝趁机来攻打他，就把原来扣留的汉朝使者都释放了，还称汉朝皇帝为匈奴的尊老。汉武帝对匈奴单于的友好态度表示了赞赏，任命苏武为中郎将，让他代表朝廷出使匈奴。于是苏武奉命出使匈奴，和他同行的还有张胜和常惠，另外还有很多随从。在和匈奴王的接洽中，苏武的手下张胜惹出了麻烦事儿，他瞒着苏武参与了匈奴内部的反叛活动。纸哪能包得住火呀，没过多久这件事儿就泄露了。且低侯单于对苏武说，你作为一个使者，竟然参与密谋要杀害本王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苏武无可奈何地说，请大王息怒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。且低侯单于说，那个参与密谋的张胜可是你的随从啊，难道他密谋你不知道吗？苏武说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张胜是皇帝亲自派来的，我不知道他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且低侯单于说了，你不要把责任推给皇帝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且低侯单于非常恼火，想威迫苏武投降。苏武觉得很冤枉， 就想拔刀自杀，幸好抢救及时，才幸免一死。且帝侯单于非常敬重苏武的为人，还有他倔强的性格。等苏武的伤口痊愈之后，且帝侯单于又派人去劝他投降，但是苏武觉得自己身负重任，不想做叛国贼，坚决不投降。那个张胜知道自己有罪，就向匈奴投降了。苏武是一个硬汉子，他越不肯投降，且帝侯单于就越想让他屈服。他把苏武关进了地窖里，一连几天不让他吃饭。苏武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，为了不让自己在地窖里饿死，他把手伸到了洞口，抓落在洞口的雨雪解渴，把用来御寒的毡毛扯碎了充饥。且帝侯单于见苏武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能生存，以为是有神灵在护佑他，就把他送到了沙漠的草泽里去放羊。去的时候，且帝侯单于挖苦苏武说，你就在这儿放养吧，除非这些公羊生了羊羔，你才能返回到汉朝。等待苏武的是一片荒凉孤独的地方，这是渺无人烟的草泽。匈奴为了瓦解他的意志，故意不给他粮食吃，苏武只好用手当铲子，在地上挖老鼠的洞，找老鼠吃剩的草籽来充饥。虽然环境是如此的恶劣，苏武对汉朝忠心依然是没有改变。他随身携带着汉朝的使节，无论白天黑夜，他都把使节带在身边。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回到家乡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在沙漠里生活的苏武是怎么样回到汉朝的呢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